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论》卷49。那这一卷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20品，叫发趣品。什么是发趣呢？它是发趣大圣的意思。发趣就是出发前往。大圣，大圣是相对于小圣而说，这个圣是一种交通工具，等于是他可以不但自己得解脱，也希望能够拯救一切的众生，共同得解脱。那我们在45卷的地方，曾经有提到富罗那尊者，他在那边谈到三种事情。一个呢，什么是大庄严？所谓大庄严，就是以菩萨六波罗蜜来庄严，就好像穿上那个盔甲一样，可以抵御敌人的入侵，这烦恼的侵害等等。所以以出家人来说，或者修行人来讲，他是以功德来庄严，并不是说穿华丽的衣服啦，或者是像那个战士穿盔甲。这一个修行人来说，他是应该以六度种种的功德来庄严自己，来避免烦恼啦，各方面这些破坏慧命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而入侵，提到大庄严。第二个呢，就有提到发趣大圣。大圣就像说是前面有一部大的很好的车子，那发趣大圣等于是向着这个大圣的目标前往。第三个呢是成于大圣，这个更进一步咯，这大的车子在那边，你不是说只有前往，更要进一步去搭他的车子，等于是搭乘大圣的这个车子来度化众生，来庄严佛土。那么所以我们先解题，发趣就是发趣大圣，就是对大圣一步一步向前。那么以这一品来说，最终的目标是成佛。那成佛之前有提到菩萨的实地，所以发趣大圣如果说从初地菩萨来讲，他等于是向着二地的目标前往，那由二地再到三地乃至次地，从九地到菩萨十地，那从菩萨十地再迈向佛，这一步一步的上升，这个叫做发趣大圣。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我们先看一下讲义1385页脚注第一，这主要是在大智论卷46，也就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18品摩诃严品。在那个地方，须菩提有请问佛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很重要。第一个，什么是菩萨摩萨的摩诃眼？什么是大圣？第二，云何当知菩萨摩萨发趣大圣？就知道摩诃眼，知道大圣了，那怎么样往这大圣一步一步的向前前进？那到大圣的旁边呢，还要乘上大圣，还要登到这个大圣，所以第三个问题在问，那这个大圣呢从什么地方出发，那么他要到何处去？你乘个车子总要有目标嘛，对不对？不是搭上车子啊，只是在原地转啊，或者是向后退，不是，到底要朝向什么样的目标？第四个问题，当住何处？当住何处好像感觉跟第三个问题，就是他到什么地方到那安住，就朝向什么地方目标，然后到哪里安住。但是站在空观的立场，他后面在 五十卷那边会解释啊。其实一切法是非住非不住，在那边会提到啊。那第五，谁当乘，这个乘是搭乘，做动词用，搭乘这个大圣而出啊。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大师翻译说，那么谁复乘这个大圣而出啊，就是你乘了这个大圣的车子，那应该还要再，不是说只乘在那边的啊，谁乘着这个大圣还要再进一步出啊。那这个在五十卷那边也站在空观的立场来说，其实众生不可得，法不可得啊，没有实在的人乘这个圣而出啊，这个一切法都无所有啊，那用什么法而出呢？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啊。那这五个问题啊，他自论的解说跨的篇幅蛮广的啊，我们接着看角注一的刮胡三。这五个问题的第一个问，什么是菩萨摩诃萨的摩诃眼，就是什么是大圣，这个在上一期啊，卷46到卷48也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18品摩诃眼品跟第19品四念处品，那边有解释什么是大圣啊。我们回忆一下啊，哪些是大圣呢？六波罗蜜是大圣，十八空啊，十八空以后还有四空，另外还有47卷的百八三昧啊，之后还有37道品三昧，也就是三解脱门啊。啊，不过菩萨在修37道品三解脱门，他是以大圣的心态来修，也就是三心相应啊，发无上菩提心，大悲为上首。啊，无所得空慧为方便，以这三心来修37道品啊，三解脱门等等啊。另外还有三无漏根啊，觉观等33昧，十念，还有四禅等种种的禅定的方法，还有一些佛的功德，比如说佛的实力、事无所畏、四外智、18不共法。最后呢，还有42智门，啊，42智门。那这些都是摩诃眼啊，这些从卷46到48，我们上一期正好谈到这里啊。所以接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云何菩萨摩诃萨发趣大圣啊，知道六度乃至42智门等等这是大圣，我们要以三心来修学圆满这些大圣法啊。接着呢，怎么样来一步一步来圆满具足，让自己的修学的阶位可以更成长，更增上。所以接着再讨论第二个问题，怎么样发趣大圣，也就是发趣品这一品要讨论的问题。那里面详细的谈了菩萨的十地，每一地应该要具足哪些法，哪些不好的应该要去除啊。那从49卷到50卷都在讨论发趣品。第三个问题啊，这个圣发何处至何处，那在21品出道品啊，这边有提到，就是从三界中而出啊，从三界中要出离了啊。那到什么地方去呢？要到萨婆若中住，萨婆若就是佛的一切智啊，要出离三界啊，要到达佛的一切智。所以我们开着这个大圣的车子，就是要出离三界啊，然后成就佛的无上菩提。第四个问题，当住何处啊？是不是成就佛就在那边就好了？其实大家后面会提到啊，一切法无住相，非住非不住，也不是说到成佛以后 就不管众生了，他还要来道家慈航啊，度化众生等等，所以其实非住非不住。这个一样是在卷五十二十一品出道品这边会谈到。最后一个第五个问题，谁当搭乘这个大圣而出？这个一样在二十一的出道品会提到，就是没有实在的人，没有实在的法，所以没有实在的大乘的这菩萨修习大圣者也没有这大圣的法等等，就能够观空一切法空皆无所有，那用什么法而出呢？好，那我们这一品就是谈菩萨实地。那么在正式谈发趣品的菩萨实地之前，我想先大略提一下在大智论里面谈菩萨的阶位跟华严经实地是不一样的华严经谈菩萨的阶位，当然有欢喜地啊，离垢地啦一直到第十地法云地。但是华严经它之前除了这十地菩萨之前，还有十住、十信、十行、十回向等等，还有前面这些但是呢，在般若经还有大智论，他就直接谈菩萨实地，没有谈到十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的没有提所以大智论里面所谈的实地呢，这个初地并不等于华严的欢喜地。这个是首先大家要有这样的观念就大家一听到菩萨初地就想到华严的欢喜地其实华严的欢喜地呢已经是断三劫了，已经是圣者位了，算是阶位蛮高的但是大智论般若经这里所提的菩萨的初地还没有断尽我执还没有断尽萨迦耶见。那断尽烦恼到什么时候才断呢？到第七地第七地得无生法忍的时候才断那大智论在谈到菩萨的阶位有三类的实地第一类就是发趣品的实地。那么这实地并没有名称，没有说初地叫做欢喜地，二地叫离垢地，它是没有名称的，只有初地、第二地、第三地乃至第十地。所以有时候我们方便来称这一类的实地呢，我通常都会说发趣品中没有名字的实地会这样来描述它那么另外还有提到两类的实地一类呢是谈共实地，三圣的共实地，比如说我们看看后面的讲义1391页先看1391页中间阿拉伯数字2，这里提到二种实地，地有两种，一者淡菩萨地，二者共地。所谓共地就是甘慧地乃至佛地这个字要念作甘，不能念作钱。为什么叫甘慧呢？因为它空有智慧而没有禅定水，所以是甘的那我们看角注71，这共地为什么称为共地呢？共地是甘慧地等实地角注71刮胡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卷17深奥品，这里提到共实地的第一地呢叫甘慧地，第二地叫性地， 第三地叫八人地，八人地不是有八个人，而是第八人，啊，是指第八人。嗯，如果以声闻来说啊，阿罗汉往下算，阿罗汉是第一人，四双八倍，啊啊，第二人就是阿罗汉相，然后一直到排在老妖的第八人，那是出果相，啊，所以八人地若以声闻的阶位来说啊，它是出果相，是见到位十五心这个地方啊。那么前面的干慧地就是外凡位了，还在修五庭心观的啊。那性地就是四善根暖顶忍是第一法，这是属于内凡啊。那八人地以上就是圣者的啦。如果以声闻来说哈，见地就是出果，薄地啊就是贪嗔痴薄二果，第六离欲地啊已经不还了，不来欲界的就是三果，第七已作地就是阿罗汉，所作皆办，不受后有。要以声闻来说了哈，所以这里有提到共声闻的。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作地，还有必知佛地啊，另外有菩萨地跟佛地，所以这个称为共地的意思呢，它有共外凡、内凡，还有声闻、必知佛啊、菩萨跟佛，等于共三圣了啊。前面两个还有包括凡夫的，嗯。那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干慧的实地的第十地呢是佛地哦，嗯。那另外一类淡菩萨地啊，我们看本文讲义1391页上面，淡菩萨地，淡就是仅有了啊，所以下面的这十地通通是菩萨的。那这十地呢，就是华严的欢喜十地啊，第一地是欢喜地。第二理垢地，第三有光地，第四增耀地，第五难胜地，第六现在地，有的翻成现前地，第七深入地，第八不动地。如果以华严经来说，是在不动地这个地方得无生法忍，但是般若经的话，它是讲第七地得无生法忍。大智也是随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第七地的无生法忍啊，第九地是善根地，第十法云地，所以即使是法云地哈，这个都还是菩萨了啊，这些通通是菩萨。那么这十地如华严的十地经中广说，所以我们提到菩萨的阶位十地呢，就有这。大体上在大尊里面有这三类的说法啊。那欢喜的实地，这个初地已经是圣者位很高了啊。那共地这具体的阶位啊，在角注71的刮胡二，在大尊卷75那边会详细的解说啊。同样的名称干慧地，在声闻法它是五庭心观，如果是菩萨的话，就是初发心啊。那同样名称名为性地，在声闻它是得四善根啊，如果是菩萨得柔顺忍。八人地啊，如果是声闻的话，它是见到十五心，如果是菩萨的话，它是得无生法忍啊，得无生法忍在这个地方。所以或许有人在这边就混淆了啊，为什么在发趣品明明是第七地得无生法忍，配合共识地为什么在第三八人地呢啊？其实我们先有这么一个观念，同样是一块钱，你到底是台币呢还是美金还是英镑啊？这个币值不一样啊，像尺哦，台尺英尺啊，公尺都不一样，所以要先看你说的这个地是哪一地。 好，那我们有这样的前提，接着我们要谈的就是大品般若经第二十品啊，发趣品，这个没有名字的实地。好，那针对须菩提的提出的五个问题，什么是菩萨的摩诃眼啊，在46卷到48卷说过了，那我们49卷接着又谈第二个问题，回答第二个问题啊，云何发趣大圣。好，首先略答，以无所着无所得来行六度啊，经历菩萨的实地啊，这名为发趣大圣。佛告须菩提啊，你问什么是菩萨摩萨大圣发趣啊，就是前往大圣啊，既然知道摩诃眼大圣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向前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呢啊。佛回答啊，若菩萨摩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从初地乃至二地啊，一直到十地，一步一步升进，这就名为菩萨摩萨大圣发趣。须菩提就请问佛，世尊，那菩萨摩萨怎么样从一地到一地呢？啊，好，佛首先略答，菩萨摩萨知一切法无来去相。啊，这个是同样站在空观的立场。有的人想说，诶，我发趣大圣，那一定有出发的地点啊，哦，然后要去向哪里、哦，就有来有去嘛，对不对？但是波尔经站在空观中道的立场，不来不去，哦，说一切法本无来去向，哦，现在只是假名说，哦，你从出发心然后要去向佛果，哦，一步一步，那其实一切法没有来去向，亦无有法若来若去，若至若不至，诸法相不灭故，就是诸法相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诸法实相没有变异，不会变坏。而菩萨虽然是从一地到一地呢，于诸地不念不思维，他不会执着说，哦，我现在在初地了，哦，我快要到第十地了，他对诸地呢不念不思维不执着，而修至地业亦不见地，就是他不执着他是在哪一个阶位了，而修至地业，修至就是如下面每一地所说，他要具足哪些法，要好好修学具足，好，那另外呢，就不好的要对治，好，所以这里，你要除掉杂草嘛，还要种有益的植物啊，这个要双管齐下，所以业就是行为嘛，你要到达菩萨的初地，那应该要菩萨初地的特质啊，你要哪些行为来表现，你这是初地菩萨的特性啊。这个叫修至地业啊。好，底下就详细的谈实地发趣。何等菩萨摩萨至地业啊，就是菩萨初地乃至实地，到底要修学哪些内容呢？啊，好，首先谈初地要行十种事。一者，身心坚固，是不可得故。这身心坚固，我们看下一页角注六啊。贤上大师的《大般若经》，它是翻成一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至增上益乐业，利益事项不可得故。所以这里的身心啊，如果对照贤上大师的翻译，它就是增上益乐，啊，增上益乐。那什么是增上益乐？啊，印顺导师在《学我善要》啊，谈到慈悲心的修学，那边 有很精彩的解说啊。增上意乐就是说它是以悲心为本，一种强有力的行愿，它是站在慈悲心为基础，以慈悲心为基础。那不只是心里面这样子有慈悲心而已，它要有一种强而有力的意愿，要激发种种实际的行动，给予众生真实的利益，要激发这种强烈的意愿，而且要付出实际的行动来给予众生实际上的利益，而不是说可怜你啦，慈悲你这样而已，不是只是心里想，要有一种具体的行动，这个叫增上意乐。而且发心要很坚固了，是不可得故。如果玄奘大师的翻译，他说利益事项不可得故，也就是说虽然是利益众生，但是呢心里不执着，我对你好啊，你因为我而离苦得乐，就感到骄慢，菩萨不会这样子啊。好，这是初地菩萨所应该具备的第一心。好，下面其实我们可以边看边反省，我们修学是要往那个无上菩提迈进嘛，对不对？那第一个阶梯当然就初地咯。那初地的这些内涵我们到底具足了多少？如果还没具足，可能初地都还达不上啊，都还达不到。所以我们边看边反省互相共勉。那初地要具足的第二法，于一切众生中等心，就对众生平等了，没有怨亲的差别，不会说哪个对我比较好啊，多给他一些，哪个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啊，他不会这样子做差别观。众生不可得故啊，不要再起这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种种的差别啊。第三，布施，不要执着给予啊，这给予的这个相，也不要分别接受者啊，受者人的相，当然中间所失物也不会有贵贱种种的分别啊。就三轮体空。第四，亲近善知识，亦不自高啊。善知识就是善友啊，后面会解释什么是善知识。善知识不是两个人很要好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吃玩乐，那就是善友，不是啊。后面所解释的善知识呢，它是能够引导来行大乘法入佛智的这一类，就是善知识啊。第五，求法，一切法不可得故，这个后面论也会解说啊。求法，我们要求无上菩提，那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嘛，但是呢又不要执着一切的法啊，要体悟到法空啊。第六，常出家，家不可得故啊，不要被家所绑。第七，爱要佛身，但是相好不可得故啊，虽然佛身有32相80种随行好，但是呢又不要执着啊佛身的相好。第八，演出法教，出法分别不可得故，就是说以无所得的方便来开演说法。那这法所分别法不可得，虽然是说法，主要是看 众生呢哈，他给他气理气机啊，而不是只是在法上面做分别啊，就是要施给众生气理气机的法，而且对这个法，不要产生分别啊。第九，破骄慢法，生慧不可得故，就是要破除骄慢啊。不过这里，罗什的翻译有提到生慧。如果我们对照脚注第十啊，我们先看刮胡三，贤善大师《大般若经》，他是说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智破骄慢业，诸兴盛法不可得故啊，对应的是诸兴盛法不可得。那什么是诸兴盛法？我查了一下兰摩德教授对大智论的法文的译注，在最后一册，他就是在翻译注解这个法趣品，那边还原的梵文他是说稀有的不可思议的事。那如果说配合玄奘大师的翻译来讲，就是这些稀有难得啊，也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诸兴盛法等等这些法，你再怎么样稀有，再怎么不可思议啊，这些都是空不可得了啊。你既然是这些法都空不可得，那还有什么好骄慢的呢？那如果对照刮胡二，放光般若，常欲灭于汝户自用，自用就是自行其事了，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就是非常自负啊，不有法财，这个法如果对应的话，就是种种的兴盛法啊，这些都不执着。那光湛经啊，它是气足共高，则于诸法而无所着啊，就是这诸法没有特别只是兴盛法了啊。那如果我们会通的话，这些稀有难得的种种兴盛法都不执着的话，那其他特有求其次啦，乃至一般的法，你还会执着吗？啊，当然就不执着了啊。啊，罗什这里说破骄慢法，生慧不可得故。后面论是说破除骄慢法就不会升到下贱家啊。本来有的人他是看不起别人啊，自以为高贵，但是呢没有想到这样的得到的果报呢，却是升在下贱家啊。罗什翻译的生慧原点到底是什么？目前没有比对的材料，不是很清楚啊。那如果以智慧来说，这个假如是智慧的话，一般的有讲就是生得慧，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跟无漏慧啊。闻思修正之前还有个生得慧，生得慧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世俗的，还有后天努力的。这个知识学问啊，这一类的就是生得慧。那大概对照前后的意思，就是即使你的世俗的智慧比别人高啊，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好骄慢的啦，因为这些俱生而来的智慧啊，也是生灭无常，它也是自性空不可得的啊。了解这一点啊，就能够破除骄慢法。第十，实语就是真实语啊，一切语言不可得故。菩萨摩萨， 如是出地中住，啊，如果在出地的话，啊，应该要具足圆满这十种事情。第二地就要满足八法。菩萨住二地中常念八法，一者戒清净，啊，戒行要清净。第二要知恩，还要报恩，啊，别人人家对他有恩，他连知都不知道了，啊，他有的知道了，可是没办法报。那二地菩萨呢？他要知恩，还要报恩。第三，助忍辱。第四，受欢喜。哦，这里欢喜不是说吃得很饱啊，或者什么好看的很欢喜啊，不是。这个后面有提到，成就众生而欢喜，因为成就众生，哦，众生得以成就，因此而欢喜，不是自己成就欢喜耶，他是因为成就众生而感到欢喜啊。第五，不舍一切众生啊。第六，入大悲心。第七，啊，对师长要起清净信，要恭敬，知受，知受就要请教啊。第八，请求诸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呢，乃至《华严经》所说的十波罗蜜，哎，希望都能够具足啊。那这是住二地中应该满足的八法。第三地要满足五法，一者多学问不厌足啊，就博学多闻呢 啊，不会得少为足。第二，敬法师亦不自高，啊，就是亲近法布施，自己不会的赶快学，学会赶快教人啊，而且要亲近的法布施，不要产生贡高的心啊。在《十住毗婆论》就有提到嘛，如果说一个人智慧不开。啊，主要就是没有恭敬法，没有恭敬说法人，啊，再来就是，得到了法秘而不宣，还有呢，有人想要听法却加以阻扰，啊，类似这些都会丧失智慧，啊，智慧会丧失，啊，那反过来，我们需要想要。增长智慧呢，那就恭敬法啊，恭敬说法人啊，要亲近法布施，啊，有人要学法，我们就随喜赞叹啊，不要秘而不宣，这样智慧才能增长啊。那其中一个就是不要觉得骄慢，如果觉得很骄慢，这个智慧也会衰减啊。三者。庄严佛国土亦不自高啊。第四，受世间无量勤苦不以为厌啊。那受世间的苦，这主要是沿土熟生了哈，度化众生很辛苦，但是他不会厌烦，不会感到疲厌。第五，住禅会处啊，这后面经会解说，这里住禅会。但是说不要，取这二圣，不要起这二圣心了，啊，如果说本来是发愿要度化众生啦，要成就佛道，结果最后呢，竟然自己是想要急着入涅槃啊，应该要针对急着入涅槃而自己空发了这个愿，没有办法实践达成。应该觉得惭愧啊，这是住三地中应该满足的五法。第四地要不舍十法啊，这有十种法要舍离。一者不舍阿赖若住处，阿赖若就是阿兰若啊，阿兰若是极净的意思啊。那极净它有几个层次啦？哦，有的说。第一个就是哦，家里有妻子儿女啊，很吵杂啊，想要极静， 求得极净处呢，啊，也得出家啊。但是出家以后，还有师兄弟啊，种种有的感情很要好啊，哦，形影不离啊，等等的，哎，这样的，戏服也要舍离啊。再来，除了身舍离以外，心要舍离啊。身舍离，窥闹群众啊，到山上修行，天天上网啊，什么天下无所，天下事无所不知啊，这样心没有舍离啊。那心舍离还要远离烦恼，舍离烦恼，那才是真正的极净。第二，少欲；第三，知足；第四，不舍头陀功德。头陀就是苦行，那一般来说就是，那原意有抖擞的意思，也就是舍弃对衣食住啊、医药等等这些贪着来调练身心啊，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是头陀了啊。第五，不舍戒啊，不舍戒不是说不要犯戒而已，这个后面经跟论有比较维系的，但是不取戒相才是不舍戒的。如果说你持戒又执着我在持戒啊，你不持戒，有这种分别，有这种戒相的分别，那不算啊。真的不舍戒呢，不取戒相。第六，秽恶诸欲，就是诸欲心不生啊，这些污浊的欲啊不起。第七，厌世间心。也不会贪着世间，但是他是不会沉淀在世间的，但是他其实也有悲愿，要度化世间的众生。第八，舍一切所有，除了身外之物的外财以外，还有内财，还有要舍烦恼等等。第九，心不默，就心不沉默，不会自默。第十，不喜一切物，就不会吝惜一切物啊。这是住第四地中不舍十法。第五地要远离十二法，一者远离清白衣。那我们对照角注32，玄奘大师在大般若经啊，这里翻成应远离居家。远离居家，若从后面经论的解说哈，那就是想要出家了啊。所以若以罗什这里的翻译啊，就是远离在家的这种种种戏服，想要出家。那远离清白衣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一切在家的呢，通通舍离了啊。这里主要强调的呢是清白衣，特别是妻子儿女啊这些眷属啊，眷属之爱啊，这些家的戏服要远离啊，想要出家。二者远离比丘尼啊，这里论后面会解说哈，他是不与比丘尼共住，即使是弹指顷啊，非常短的时间也不起这样的念头。第三，远离迁徙他家啊，迁徙他家，我们看一下后面第五地，请看讲义1400页。先看经文的第三， 第五谛远离十二法的第三，云何菩萨远离迁徙他家？菩萨如是思维，我应安乐众生，我们应该令一切众生得安乐嘛，而他今助我安乐，因为我出家了啦，那有的众生那供养我衣食，让我能够安心道业，云何生迁？不要看他生活过得这么好啊，产生那个嫉妒的心啊。四名远离迁徙他家。我们看角注150，玄奘大师大般若经的翻译。云何菩萨摩萨应远离家迁？善现，善现就是须菩提啊。做菩萨摩萨做事思维，我应长夜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啊，我应该长时间呢来利益安乐一切众生。但是现在众生他自己由他的福德力感得这么样的好的生活，这么样好的家啊，那我应该不要对他产生这迁嫉妒的心啊。这叫远离家迁。好，我们回过来看1387页讲义啊。第五谛，远离十二法的第四，远离不义谈处，就是不要整天闲着在那边说长论短的啊，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类似这些无意之谈啊，要远离啊，那是浪费青春啊，有时候还产生种种的那种纷争啊，第五，远离嗔恚。第六，远离自大。第七，远离媚人啊。第六就是自己高慢了啊。第七就是轻视他人。第八，远离食不善道啊。身啊，杀生啊，偷盗啊，邪淫，这些要远离啊。口有四种，意、贪、嗔啊、痴等等啊，这些要远离。第九，远离大慢啊，就是骄慢啊。那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他是增上慢啊。第十，远离自用。自用就是自以为是，不接受人家意见。十一，远离颠倒。十二，远离贪嗔痴啊，三毒啊，这是五谛中应当远离的十二事。第六谛应当具足六法，还要不行六法。那应该具足的六法是什么呢？就是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这好的应该要具足，那不好的不应该做。哪六法不应该做呢？第一个，不做声闻必知佛意，就是那菩萨发愿要上求佛道下众生嘛，那就不要产生二圣即则入涅槃的心。第二，菩萨要布施、财施、法施，利益一切众生嘛，不畏施啊，不要产生忧心。第三，见有人来索取，心不默啊，不会退默。第四，所有的物啊，不吝惜，都拿来布施。第五，布施之后，心不要后悔啊，不要起忧悔。第六，不以身法啊，有些空啊、般若很深啊，自己不懂，那只能谦虚的慢慢学啊，慢慢因缘具足，但是不要怀疑啊，甚至毁谤啊。那这是住六地中应当具足的六法，还有应当远离的六法。好，第七地不应该着二十法啊，另外应该具足满二十法啊。哪二十法不应该执着呢？一者不着我，二者不着众生，三者不着寿命， 智者不着众数，乃至智者见者。其实这里分成一到四哈，这个果啦、众生啦、受者、命者、众数、智者、见者，其实是我的那种别名呢，啊，我的这几种别名。那这些别名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详细的请看卷35。啊，35，什么是我啦？什么是众生、智者、见者？卷35，大正量25册319B 啊，中南道下来啊，那可以再复习一下。那第五跟第六是一组啊，不执着断见，第六不执着常见，第七不应坐相。不应坐相在50卷那边在解释的时候，他说不应取相，就不要执着啊，男相啦、女相啦，或者是什么好相、不好的相。嗯，如果对照角注34，玄奘大师的翻译对应第四，应远离相想执啊，对着相这些应该要远离啊，就不应取相。第八，不应作因见。那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说，应远离见执，就是不要起种种的见啊。好，第九，不着名色。十、十一、十二，这是一组哈，不着五蕴啊、十八界，还有十二处。第十三，不着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不执着。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一组啊，不作着处，执着的地方啊。第十五，不作所其处啊，就作愿，希望啊升到什么地方啊，或者作愿想要期望到什么地方去等等啊。第十六，不作依处啊，不作依止处。不要说我依止也有确实的什么样的法或者什么样的地方啊。17、18、19、20这四个一组，是不依佛见，不依法见，不依生见，不依戒见。这是佛法生戒啊，这是四不坏境嘛啊。那即使是佛法生三宝，还有圣所说的戒，也不要执着啊。这是七地所不应该执着的20法。再来，应该具足满20法。因为七地菩萨就是我们说的得无生法忍不退转啊，所以他具足了哪20法？我们留意一下啊，一二三，这是一组，就具足空无相证知无作，这是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啊，无作又翻成无愿啊，就是它能够通达这三解脱门，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体悟涅槃啊，只是说它不以二圣的涅槃为它究竟的目标啊，他还更上求无上菩提。但是对于这三解脱门的涅槃的这些极境的啊涅槃呢，他事实上能够体悟的啊。第四，三分清净啊，就是三轮体空。不执着啊，施者、受者啊，还有所施物。如果持戒来讲，就不执着哦，我是持戒的人啊，那有破戒的众生，或者我所持的戒法等等啊，三分清净。第五，一切众生中具足慈悲智，这个要注意哦啊。七地的菩萨 他是慈悲跟智慧具足均等的了。之前可能有的偏于慈悲啦，有的偏于智慧。那一般菩萨他修学，尽管有时候他智慧有能力可以及早断我执，可以入涅槃，但是他会考虑到如果这个悲心不够充足，他不想急着去断尽烦恼，他会先留惑润生了。等到确认这悲心慈悲跟智慧平等两边都具足了，这时候他才断尽烦恼而感得法性生生。如果悲慈悲不具足，就急着以智慧来断烦恼，就堕入二圣。所以基地菩萨他是慈悲跟智慧这边能够平等。第六，不念一切众生。这个不是说他不管一切众生，不度一切众生，不是啊。他是要眼睹熟生，但是对众生他是度化一切众生，不会执着说一切众生为我所度。第七，一切法等观事中亦不着，就是对法做平等观。他不会说我这个所学的法最殊胜，你学的法比较差，他不会做这些法的差别观。对一切法可以做平等观，那也不执着。第八，知诸法实相，事事亦不念。诸法实相其实就是空相啊，但是这诸法实相呢，它是能所双亡。如果说还有一个所证的实相，还有这样的一个所相，那可能我执不破的话，能所还有对立的话，并不是真正的证到诸法实相啊。所以说，虽然能够知道诸法实相，但是事事亦不念。能所双亡啊，也不会执着。第九，无生法忍；第十，无生智啊，这里就提到无生法忍，是七地来证的无生法忍啊。十一，说诸法一相，一相就是不二相啊。第十二，破分别相，一切法不分别。十三、十四、十五，这是一组啊，转意想、转见、转烦恼，这个后面也会有详细的解说啊。转意想就是破除内心的种种意想分别，转见啊，就是开始或许先破除我见啊、边见、邪见来入道，那还要更进一步破除这个法的见，对法的执着，破除涅槃见、二圣见啊，破除涅槃见就是有的二圣啊急着想要入涅槃，这些涅槃见呢，那也要破除啊。好，第十五，转烦恼啊，就是断除烦恼。就开始断除初的烦恼，那么现在呢连系的烦恼也破除啊，更进一步观烦恼及实相。第十六，等定慧地啊，这个禅定跟智慧在这边均等，在第七地均等啊。十七，调意啊，就是开始或许是因为老病死而善恶道苦而急着来调伏自己的心，不过这个时候他是为了泯念众生啊，令众生知诸法实相而来调伏心意。第十八，心即灭啊，就是心即净，他六根清净啊。第十九，不爱智。第二十啊，不染爱，他舍去六尘的执着啊。这是七地菩萨应该具足的二十法。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